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们一起去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先来到去爱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日好有新的恩典，我们今天起身又有新的一日，是充满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的灵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去今日来到去见到你，能够去听到你对我们每一个说话。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站在七个灯台，也都是呢教会七个教会中间的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教会有七个信息，而每一个信息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门徒入世而不熟世，宗主至到宗。在今天的我们看到经文呢，是第四段，第四间教会的信息。我会三个部分，大家如果有个大纲知道我有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先跟大家看一下个历史背景，到底耶稣给这个教会讲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又对这个教会有什么的评价呢？有什么的觉得他们有什么不足之处呢？中间第二点呢，我会跟大家去以宏观的角度看整个七教会的信息，耶稣基督有什么是想透过整个信息是跟大家讲，而第四段是占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位置。最后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个很实际怎样去回应主耶稣基督今天的邀请的一个行动。在七个信息里面，比推亚推拉教会的可以说是最难解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有太多关于推亚推拉这个地方的一些资料，一些考古的资料。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推亚推拉是一个很敬拜阿波罗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阿波罗是古希腊的太阳神，当地人将他拜为守护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很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组织的聚会都会去拜这个阿波罗神。不单是这样，当地的人还同样是相信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凯撒王是阿波罗神的化身。所以凯撒王其实又被称为神的儿子。可能这里解释到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二章十八节称自己为神之子。但有一个特征可能跟我们更加有关系的，就是其实推雅推拉是一个很繁荣的商业中心。它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里面的个制造业，尤其纺织业的重地。来往东西两边的贸易都要经过推雅推拉的城市，所以我们可以幻想到这个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商会，即是说大部分在这里的打工仔如果想保住自己的饭碗，他都会属于某些商会的成员。但是问题是，在这些这样的组织里面，通常吃饭前吃饭后他们都有一个拜祭这些阿波罗神的一个行为。譬如他们会将酒洒在地下，当作拜祭之用。那基督徒能不能够参加这些聚会呢？而通常在这些吃饭的聚会前，一般他们都会杀一只动物来到献祭，然后吃饭是会吃了那只献过祭的动物。那基督徒来到这个聚会又应不应该吃呢？不单是这样，那些聚会其实主要的活动都是一些醉酒和各样的淫行，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这些这样的醉酒乱伦的活动呢？在耶稣在别加摩教会的信息里面，真 上一次的信息，第三个信息里面，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耶稣说，吃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绝对不是一些无所谓的事。参与这些活动，是使我们开放于隐藏在这些偶像的背后，一些很黑暗的势力和一些谎言。而参与他们，必然会使到门徒对于耶稣基督的忠诚要作出妥协。因为很明显地，这些的活动，醉酒、滥用身体，这样的是违背神的心意。但是如果完全不参加，又会代表了自己的经济是会受到影响。作为当时的基督徒，应该怎样做呢？我们开始看到当时的教会的一种张力。而经文告诉我们，在推雅推拉教会里面，有一个是自称先知的妇人，耶稣呢将他称为耶洗别。他的教导就是什么呢？他的教导就是将这种妥协合理化，又可以信耶稣，又可以做一些耶稣不喜悦的事情。耶稣大概，我们不知道这个耶洗别是不是真名，但耶稣大概用耶洗别这个名称这个妇人，是因为他所作所为和旧约里面出现过的耶洗别十分之相似。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上面，在以利亚的一个故事里面，耶洗别是一个很虔诚的巴力的敬拜者。巴力是一个当时的假神，巴力是被称为当时掌管大自然和生产力田产的一个的假神像。耶洗别成为以色列的亚哈王的皇后当时，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亚哈王是一个非常懦弱的王，耶洗别很快，这个皇后很快就成为真正在以色列独揽大权的一个人。他在以色列兴建很多巴力的祭坛，又设立850个巴力的先知，来到将这种巴力宗教扩散，并将不认同他的耶和华的真正的先知赶尽杀绝。耶洗别引诱以色列民同时敬拜巴力，又同时敬拜耶和华，但是其实他心底里知道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出埃及记讲过20:3，神清楚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任何形式的妥协毫无疑问都是不可能的，你必须选择耶和华或者是巴力，永远不能够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力。所以耶和华差派先知以利亚去叫醒以色列民，他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顺从巴力。本福华讲过话，因为人，我们人心的设计只是能够对一样东西有绝对的效忠。主耶稣在推雅推拉的信息里面，所以他的用词是很严厉，我们见到没错，他对这间教会有很多称赞，可以说是七个信息里面其中一个比较多是称赞的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19又说，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没错，耶稣看到说，哦，你教会是成长当中，门徒训练又在成熟着。但是纵然是这样，教会纵容耶洗别，也就是说教会纵容一种妥协的信仰，而这件事耶稣说他绝对不能容忍。因为纵容妥协，即是在信仰上面行奸淫，灵性的奸淫最终会变成灵性的死亡。耶稣给推雅推拉的信息，我们其实每度每一个人每一日都要面对，到底我们今天起身跟随谁呢？是主耶稣还是其他呢？哪样重要一点呢？是我们工作的成功，我们教会侍奉的成功，还是我和主耶稣最真诚的关系重要一点呢？哪一样会主导控制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个决定呢？是这个时代身边的人告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还是生命的主 内住的圣灵告诉我们的价值观呢？在加拿大我们不需要拜偶像才能够生存，但是呢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工作的机构现在已经是潜意识已经知道不能够提起耶稣，你讲耶稣就不恰当的事情 inappropriate。 又或者我们现代人不需要一定做生意要参与醉酒才能够做得成，但是总是有些压力要出席这些这样的一些放荡的场合，有时是这样的，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压力。就算我们没有遇到这样具体的张力，但是其实今日耶洗别的先知仍然存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其实成日都会听到他的声音。譬如怎样啊，说做基督徒都要平衡一下的嘛，你不要成日挂着讲耶稣，就好像耶稣的真理可以跟其他东西相对比对立。又或者我听到说我不反对你效忠耶稣，但是现实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嘛，就好像现实世界不包括耶稣基督的存在。试问除了现实世界之外，耶稣还叫我们在哪个世界来跟随他呢？又或者公事还公事，政治还政治，你说你的耶稣留在教会先讲，就好像耶稣可以被我们锁住在生命的某一个范围里面，这样的划分，一套价值观用在一个生活的领域，另一套又用在生活另一个领域，其实就是一种妥协的方法。星期日我能够做虔诚的基督徒，但星期一 我就容让不同的毒，不同的方言进入我的思想，进入我的生活里面。所以耶洗别今日仍然在我们生活里面。刚才讲到巴力是大自然的神像，啱同错取决于乜嘢系自然，我自然嘅感觉，冇话应该唔应该嘅。如果我哋将生命建基喺我哋感觉上咧，就其实系一种巴力敬拜嘅精神，因为我有种欲望，因为佢系真实嘅欲望，所以佢就系真嘅，所以咧就一定系啱嘅，可以做嘅。呢个就系巴力嘅精神，但系呢系错误嘅，因为耶稣话俾我哋知呢个世界。不是原本创造的时候这样，有些本该不存在在世界上的东西今天存在，有些欲望被扭曲了，如果我们退让屈服的话，我们会被这些这样的摧毁我们的生命。唯有创天造地以他形象去做我们的耶和华，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人。一是敬拜主耶稣，一是敬拜我们世界所敬拜的东西，包括金钱、权力、性爱、舒适、荣誉等等。耶稣说二拣一，没有中间。来到这里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整个七教会的信息，耶稣是怎样包装给教会去听。原来整个包装都是传递一个信息，每一个信息都是耶稣有事想跟每间教会讲，但是整个七教会的信息看也都是有一个信息藏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呢？记得第一堂我们讲启示录，我们很表面地讲过一种叫做一种倒转平衡写作手法，叫做一个 chiasm 交叉的结构。其实很简单，我们幻想一个数学符号大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符号，好像 V 字转了90度一样。一个句子、一个段落或者一整份文章的重点就是在中间最尖尖的位置，不是在最后。好像我之前都讲过，大部分的圣经都是以这种手法来编写，因为这个是中东人写作的惯常手法。在这里可能有少少複雜，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查经的时候再去认真看看这个平衡，每一段圣经到底这个平衡之处在哪里。我现在可能很快地讲过，大家未必是即刻能够完全掀得切，但是呢有个概念很重要。讲到教授 Daryl Johnson 老师，他告诉我们原来七个教会里面 的七個信息都是以這種交叉手法來包裝。他給了我們幾個很重要的觀察，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就是在每一個信息的末端都有一種提示給我們聽。為什麼這樣說呢？每一個信息的結尾都是勸勉我們要聆聽，是不是？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有意的就應當聽。而每一個信息都是對那些得勝的，對耶穌忠心到底的人呢，是講了一些的應許。在頭三個信息裏面，每次的次序都是說先聽，然後呢就對得勝者的應許。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意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就點點點點點。但是由第四個信息開始，即是今天的經文，直到第五、第六、第七個信息，都是先講那得勝的點點點，然後呢先至凡有意的就應當聽。當時聽到讀出這卷聖經一封信的會眾聽到，咦，聽啊得勝啊，聽啊得勝的，聽啊得勝的，突然間變成得勝的聽啊，發現咦有些不同了喎。另外我們要留意，耶穌只是在第四個信息裡面解釋，雖然得勝在周圍即七個信息都有出現，但是他只是在這個信息裡面解釋什麼叫做得勝。第26節說，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得勝的就是那些縱然面對妥協的壓力，仍然堅持忠於耶穌和他的使命到底的人。我們又發現第四個信息比推亞推拉教會的信息是七個裏面篇幅最長的一個，還有其他的特點，這裡呢不跟大家詳細講，想跟大家看看另外那三對到底是否平衡呢？我們第二和第六段士妹拿教會菲拉鐵菲教會的信息，如果大家翻去編出來平排看，你會發現有些很相似的地方。耶穌在这两段都没有提到任何责备的字眼，其他五间都有。亦都耶稣在这两间教会的信息里面提过撒旦一会这个词语，其他信息是没有的。耶稣在这两间教会的信息提过试炼这个词，其他是没有的。同样地，这个两个信息都提及冠冕，其他是没有的。有提及自称是犹太人但其实不是犹太人的人，其他信息亦都是没有的。亦都在这两个信息里面，门徒都以为自己遭受着痛苦和在不足的里面。史妹娜觉得自己贫穷，菲拉铁菲觉得自己无力，但耶稣对他的评价是相反，他说史妹娜你却是富足的，菲拉铁菲他说你的敌人要在你的脚前下拜。好了，我们又看看第三和第五这一对，耶稣给别加摩和撒迪的教会的信息，这两个信息都有说在你里面的人其中有些人怎样怎样，其中有几名是怎样，其他是没有的。这两个信息都有提到一些很明显是特别白色的事物，其他是没有的。他说给这个的别加摩教会，他说赐给他一块白石，上写上新名，然后给撒迪教会说凡得胜的必穿这样，必这样穿白衣，其他是没有的。两个信息都有关于名字的应许，别加摩说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面有个新名，撒迪说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两个信息都有关于耶稣快来的审判的警告，但是呢其他都是没有。最后第一和第七个信息到底有没有一个平衡呢？我们一起看看以弗所和老底家的信息，两个都提及爱，在二章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不弃出的信心，弃出的爱心离弃了。在三章十九节说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要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在这两段信息耶稣都讲食东西，在神食神的东西和在神的临在当中去食。在以弗所他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果子赐给他，老底家说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这两个信息里面，教会的信徒都觉得自己教会其实是很棒， 以弗所一个好似咁多间教会嘅榜样一样，老底嘉话自己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喺呢两间教会里面，耶稣都睇穿咗佢哋嘅表面，指出咗佢哋喺教会生活里面一个严重嘅毛病。而耶稣俾呢两间教会第一同第七间教会警告，亦都系最严厉嘅。以弗所嘅警告系话：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俾老底嘉嘅警告系咩啊？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两个审判其实是一样，即是说不再跟耶稣基督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同样地，反面第一和第七个教会信息的应许亦都是最大的。以弗所应许是什么？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老底嘉是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祝福，和耶稣同坐，一同分享管理宇宙万物的权柄。而整个七教会的信息里面，只有一个祝福是比第一和第七的更大的，就是第四个信息，我要把神星赐给他。之后我们看到神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正如所料，这个是第四个信息是整个结构的中心点，所以他的应许应该是超越结构的头和尾段。讲这么多结构的东西，想带出什么呢？我们发现原来整个精心设计的七信息里面，一起看耶稣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在第一、第七和第四段里面找到，而第四段是重要的一个，因为它能够解释第一和第七段。第一个信息，以弗所教会七个里面最成功的一个，为什么呢？保罗自己去直堂的，提摩太牧会之后呢，使徒约翰亦都来牧养，亦都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家，约翰带了玛利亚去那里听耶稣的吩咐。以弗所教会有最正统的信仰，亦都很活跃于宣教，但是耶稣看穿表面，他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不再好像开始一样这样爱耶稣。不难想象，因为他们忙着去 run program， 处理各样的规条，保住以弗所第一教会这个称号。很快教会都忙着处理根本很多原本同认识主耶稣，他们同认识主耶稣没有关系的事情，而失去了对耶稣开始的热情和爱。为什么这么兴旺的教会会失去了耶稣的爱呢？第七个信息，老底嘉是七间教会里面最富有、最有学识、衣着最漂亮的一间，因为他是很出名整衫的，而他也都为自己很自豪。他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同样耶稣看穿了表面，他说你们其实是那些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而且他们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老底嘉这个地方没有天然的水源，只能够在隔离的城市直接输入这个食水。原本输入之前是热水或者是冻水，但是呢流到去老底嘉已经是一些有腐烂味道的温水，如果没有处理过直接在渠道拿来喝呢，你会立刻想呕出来。大概是这里用这个比喻 的意思。今天你和我都知道，其实无数这么多的门徒是不冷不热。为什么老底嘉一班有钱、有学识、有靓衫着的会众会变成温水呢？而整个七信息里面的中心第四个信息，推雅推拉的信，耶稣看到一个毛病，他们容忍耶洗别，你容让那自称先知妇人耶洗别教导我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原来这个老底嘉教会、以弗所教会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容忍耶洗别这种妥协的精神，引致会众行了属灵的奸淫。 当我们失去了起初的信心，即是说我们容让了某一种妥协在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当我们不冷不热，也就是说被某些人或者某些事物去引诱，夺取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应有的专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纵容了这种妥协。耶稣说我们生命的中心只是一个，中心永远都是一个，即是不会有两个中心。所以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孙、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储蓄户口、我们的退休金，甚至我们的国家，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点。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东西是有够分量占据中心这个位置。所以耶稣在25节叫推雅推拉的信徒，他说要持守他们已经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但是你会问怎样持守呢？在职场上面、在学校里面、在朋友间，怎样维持对耶稣基督那份忠诚呢？今天的诗歌很好，我们要定睛望住主耶稣，让他的念光常常来到光照我们。当我们看不到他，我们就失去了保持对他那种忠诚的决心和那个能力。就好像怎样呢？有一个见证是这样的，一位弟兄他呢经常要去到东南亚的地方公干，知道呢在那些地方其实那个情欲的试探非常之强烈，因为性的服务实在可以说是轻易随手可得。但是这位弟兄做了一件事，他在他的银包、公事包里面都成日带住一张相，就是他同他妻子同埋他儿女的相。所以呢他打开任何一样东西呢都必须要看到他承诺去爱的人的样子。当一些很吸引、甜蜜又强烈的试探引诱来到，他就拿出那张相来到望住他妻子的眼睛。咁呢位弟兄有一晚在酒店吃完晚饭，又有一个试探，一个女子走埋嚟去引诱他。他拿出银包将这个相给个女士看，他指住个妻子说我属于他，试探的咒语立即就被解开。我们要忠于耶稣基督，就是要成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脑海里面带着耶稣基督的相，定时拿出来提醒自己我属于基督。而这张相是怎样的呢？耶稣在比推亚推拉教会这段经文里面的信息有六个特征，我们可以一起看看。第一，在二章十八节，耶稣是神之子。刚才讲过推亚推拉的人民以阿波罗、凯撒为这个王和天子，是神的化身。耶稣说他是神之子，是不能够看见的神最完美也是最后的一个启示。作为神之子，耶稣拥有权柄是高于所有的阿波罗、所有的凯撒、所有的老板、所有的官员、所有的法庭、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国家。他是所有，俗一点说，所有老板之上的老板，我们最终其实只是向他交账。第二，他的眼目如火焰，即是说他的眼睛是明亮放光，穿透黑暗，也都闪耀着一些智慧。他的眼睛察验揭露一切隐藏的事情，就好像23节他说叫众教会知道我是察看人肺腑心肠的。所以不用扮嘢，啱唔到。每一样嘢我哋諗嘅、我哋讲嘅、我哋做嘅，佢係唔知嘅。同时我哋可以得到安慰嘅係乜嘢呢？佢能够睇到我哋唔係纯粹要得到我哋諗緊咩嘅资料，佢要睇到我哋係要洁净我哋，佢嘅眼睛要医治我哋，佢唔係纯粹要睇穿我哋，佢要改变改造我哋。 释放我们由罪里面释放出来。第三，他说他的脚像光明的痛，纯洁又强而有力的脚能够践踏所有罪恶。这双脚也是当我们远离耶稣的时候他用来追随我们的脚。第四，21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这个眼目如火焰，只脚像光明同，神的儿子竟然对这个耶洗别都是满有怜悯的。他说他给他时间去给他醒觉，给他机会去回转。他都给我们时间，他的审判不是急速的，他会等我们的回应，但是他不是永远的等。第五点，第23节说，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耶稣是说我们的选择是有意义的，有结果的。作为人在神的形象 被神的形象去做的时候，我们有很高的尊严，耶稣尊重并且兑现我们自由意志所作出的决定。你可以选择拜其他神，但是你要面对这个带来的结果。如果我们要做耶洗别所做的事，就要承受耶洗别的恶果。22节说，看，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跟随耶稣，所有耶稣去吩咐我们做的事，26节说，我们会与他同得权柄，与他一起在父神的爱和福乐里面。这里耶稣不是说因我们的行为称义，而是我们的行为是表现着我们心里面真正效忠着哪一个。我们可以礼拜日唱诗背信经，但是证明我们信耶稣的是在于我们在礼拜一礼拜到礼拜六里面的生活。我们真正的忠诚是表达于我们怎样对我们的家人，怎样对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同事，我们怎样用时间，怎样用神给我们的金钱。耶稣说他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我们望着耶稣的相片，神的儿子，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脚像光明如同，也都给时间我们悔改，照我们的选择报应我们。最后第六，耶稣亦都是一个作出难以置信的咁好的承诺的一位主。第26至27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个是何等大的承诺，属于他的子民会同他一同去掌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屈服于妥协的压力呢？为什么要容让其他的主、其他的神侵夺耶稣在我们生命的位置呢？为什么要害怕那些最终都要屈服于耶稣 的一些势力呢？还有更厉害的承诺，第28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把神星赐给他。我先提过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耶稣称自己为明亮的神星。神星是什么呢？神星是晚上最漆黑的时分，即是大概半夜两三点这段时间，他们会通常这段时间出现。这段时间其实未有来到日出，但是当神星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只不过是时间未到，一旦日出，黑夜必然会过去，完全的过去。神星将会带来黎明，就好像耶稣将会带来他的国度一样那么肯定。只不过时间未到，但是迟早必定会来。如果我们定睛耶稣那个明亮的神星，我们会记得挣扎的时间很快会过去，我们会有勇气继续跟随耶稣，纵然代价仿佛是很大。 耶稣在七个信息里面每一次提及得胜这两个字，得胜的是哪些人呢？得胜是那些其实是愿意失去某些东西，愿意被遗弃，愿意被社会世界有所拒绝的人，但这些人原来最后要同神一同去到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要忠心，我们每日都要忠心回应耶稣对我们不妥协的爱，我们要对他有不妥协的忠心。望住主耶稣的十架，试问我们能够不忠心吗？圣经很诚实，即是他没有回避一个事实，就是很多人听了耶稣之后慢慢就不跟耶稣，被耶稣颠倒性的一些的 教导教训来到去吓亲，觉得不敢听，就不再跟随耶稣。在约福音里面，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你们都要离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随谁呢？我们定睛主耶稣，难道我们还要跟随其他的主吗？我们一同祷告。